话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攻读神的话语是在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的12到16节。我们一起看 手上圣经或者屏幕，我们齐声的声音来读着五节。好，我们一起，希伯来书第四章12到16。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与血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天张牧师为我们带来的正道主题是坦然无惧来到主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又一次来到神的家里边。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同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亲，然后他带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说我们真正些做父亲的，过一会儿应该还有礼物的嘛哈。今天早上忙的我都没有领到我的礼物，心里一直惦念。我们做父亲节的礼物都是工具，然后母亲节的礼物都是什么花呀之类的，然后拿到礼物我们就回去干活去了。我们上一个礼拜是联合崇拜，然后下一个礼拜的话又是联合崇拜，然后呢七月第一个礼拜的话又是在这个中西部夏令会，所以近期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下午堂的聚会的话是有点断断续续。我们上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这个提到是福音跟律法，那我就在想说，福音跟律法，我们如果还记得住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律法让我们显出我们做不到，我们是个罪人；律法引导我们去找到福音，只有信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去被神称义，然后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信福音，所以我们就可以行出律法。所以行律法是我们信福音的一个果子。另外我们还提到说，我们要信整全的福音，要传扬整全的福音，不能单单的去强调遵行律法，我们那样的话我们自己做不到。那么我们也不能单单的说就强调神的爱，然后呢就不管律法的事情，我们就是在神的爱里边，然后呢我们好好享受。那神让我们说，我们既然信主，就应该遇着蒙恩的蒙主的这个恩的相称，蒙的恩相称，要活出那样的一个生命出来，让我们证明说我们不是证明，而是说结出那个果子出来，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让我们真的是可以让别人看出我们真的是是属主的人，我们里边有神的灵。那我们再回到说就是说强调律法，如果只强调律法，那么一种情况就使得我们是假冒伪善，我守不住，我可以编故事，我可以假设我守住了，然后呢我在人的面前我可以假装的很圣洁，其实后边根本守不住，自己也觉得很软弱，干脆就掩盖。这是一种的结果。还有一种的结果的话就是我们就破罐子破摔，但不管怎么样都是得远离神。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的话是坦然无惧来到主前。那我们在这天上的父亲，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怕神，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烈火，他有律法， 他要求我们有达到，然后去要满足他的要求，同时他就是说用什么方式，用信福音的方式，信福音，同时有这样一个要付上这一个成圣的代价，要结出这样一个属灵的果子，去守这样的律法。那么这是从我们的角度去看神，看福音，看律法。那从神的角度，他怎么看我们？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天上的父亲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子？不是说他的长得什么样子，是一个什么性情？他会觉得说你做不好，我一脚把你踹出去，还是说你哎溺爱啊，没关系，你做不好也没有关系，那就是没有什么原则。那今天我们来看到说，就从希伯来书第四章这个地方，我们看看说，从神的角度如何看我们。这个题目其实我以前也曾经跟大家许诺过，我一定会讲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说，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这是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在神面前，只有坦然无惧，才可能去靠近他，然后才可能去向他敞开，才可能被他塑造，才可能按照他给我们的能力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才可能结出果子来。如果我们离开神，远离神，一切免谈。因此这样一个题目就对我们来说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其实在我们未开口之前，其实你都知道我们，但是你造你的大恩典大怜悯，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主，我们就求你在我们当中行了奇妙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聚在一起不是偶然，巴不得你的圣经，你的话语打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心意，然后我们就按照你的心意来行，得蒙你的赐福，然后我们就成为你更加讨你所喜悦的人，结出那圣灵的果子。主，我们谢谢你，你在我们当中，谢谢你，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我们现在来看这段圣经哈。这段圣经的话，就说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其实上半部分都在讲安息，确切说到从第三章就开始进入在讲安息。安息，安息，安息是什么意思？就说，哎，一下就是说你能够说工作了一段时间，就像神创造了这个六天，第七天安息了。那这个第三章的十九节，我这没有弄那个PowerPoint 哈，我就读给大家听好了。他说：“这样看来，你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你发现第三章在讲安息，第四章的时候呢，他到了第九节。我们现在今天的经文是从十二节开始。他说：“在这样看来，必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个安息就是新的安息，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写了自己的功，正如神写了他的功一样。所以第十一节，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就在这个十二节之前，他在这个劝诫我们说，我们要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那问题是说，你怎么样进入这个安息？我们明显达不到神的要求，你怎么样进入神的安息？神接纳你还是不接纳你？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拿着鞭子在等你呢？你要回家了，老父亲在那地方拿着鞭子等你呢？还是敞开怀抱来拥抱你？你怎么去竭力进入神的安息？那下面这一段就是引出了这一段。那这一段我们首先看十二节到十三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一方说神的道，神的道是指什么？神的话语。 道从肉身那个道呢？耶稣基督。其实神的道，你这地方说是耶稣基督完全可以，他是 living word， 他就是神的道。就是说你说耶稣基督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神的道是有活泼的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都能更快。他就是他，当然用这个用一个剑来比喻，就是能把那个 spirit 都给你切开。我们知道说我们人看得见的那个剑，你再厉害，你可能把你能把 spirit 切开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可以把魂和灵，然后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而且抛开。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连心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就是说这个神的道哈，他太厉害了。厉害的一个什么程度来说，就是你心中的所有的东西他都清楚，完全的明了。你说我隐藏，你隐藏不了，连骨节与骨髓他给你切开，连灵与魂都给你抛开，你所有心思的所有的意念，你一闪那个意念都没有逃过，他都能够辨明。换句话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完全赤露敞开的，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隐藏，隐藏也隐藏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全知的神，所有的心思意念都知道。所以说我们的里里外外，无论是好还是坏，在神面前是都是赤裸敞开。这一点是在诗篇第139篇又讲得非常的清楚，我读给大家听好了。他说，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第八节，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光，黑夜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就是这里讲的，就是我们在母胎里边怀孕的时候，我未成型的体质在你眼早已经看见了。就他用这个说，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起居啊，各个方面心思意念神都知道，我们舌头的每一句话他都知道。我们说找个地方躲开他好了，我要到地极，我到海极，我到阴间，他都在那个地方。真的，干脆我就干脆到黑暗里边躲着，他看不见我。神说黑暗和光明在他面前没有区别，都知道。甚至我们在母胎里边怀孕的时候，还没有成型之前，他已经在那地方，他都会看见。用这些看到说神知道你我的全部。比如说我们说神认识你超过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因为他是一个全知的神。他而且我们说过了还忘了，他知道我们舌头的一句话他都知道，他不一定用那个来去论断我们，但是他都知道。那这样一个结果其实很可怕了。如果一个人知道你所有的心思意念，你害不害怕？当然我们做好事当然所以就希望别人知道嘛哈。但当你开车的时候，后边跟一个警察，你害怕不害怕？你在想为什么跟我后边？我就那天去就在那个71上，然后我是没注意，然后呢我看那个车都慢起来了，我着急，我就往左道变，他妈还慢呢，我又有病。就在前边，哇，一辆警车，我心里说他要抓我的话投降，我肯定超速，我至少说比周围的车都快。那我现在开到71嘛，开到71应该也可以嘛。我说大家都在65那种，就是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就是被怕抓住。所以说我们这个 想到说这个139篇，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这个那个就业的老师就说，你千万不要觉得139篇是一个祝福的诗篇，如果你做坏事的时候啊，你往哪里去躲避神的面？你往哪里去逃？你逃不了。但是你做好事的话，你到哪里躲避神的面？不需要躲避，我们是会受到夸奖嘛。这是，但不管怎么样，是一个事实。为什么这个事实呢？我们下边去看说，说13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就是说，不光是你和我的心思意念，你和我所有的整个被造之物在神面前是完全赤露敞开的。然后呢，后他下边讲，原来万物包括我们，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个赤露敞开，我们前面已经一直在讲赤露敞开，没有任何的隐藏。现在问题是我们看到说，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这个翻译的话，很明显的和合本是把它扭曲了一下子，因为他觉得这个，因为后边讲到神这么好，这个为什么用他叫有关系？那真正希腊的原文叫什么？你如果你打开你的英文版圣经，或者是我们后来的新译本圣经，就是中文的新译本圣经，他说这个我们必须向他，就是这样说，原来万物在要遇我们必须向他交账的主眼前是赤露敞开的。英文的话是 to whom we must give account，我们对着他要 give account， 要向他交账。你说你害怕不害怕？他是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的隐藏，每一件事情，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心思意念，你都要 give him account， 你必须向他交账。我们必须要为着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要向他交账。交账什么意思？就是他也找我们算账嘛。那你说算账有什么，会有什么结果？你说可怕不可怕？那现在就问一下大家，你说如果说一个人知道你的很多的私密的事情，包括好事和坏事，但通常来说私密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坏事，好事我们巴不得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怎么面对这个人？你采用什么办法面对这个人？你们采用什么办法？你偷过别人的东西，你做过这个不好的，你我看过黄色的什么网站，这些你会，那个人都知道，你怎么办？我们恨我把他杀了 right？杀人灭口恨不得嘛 right？ 或者说躲避这个人，我本来我站在台上我做张牧师，哇，那也很 holy holy holy， 然后你把我小时候讲那些事情啊，然后没信主之前信主之后做那些事情都给我讲出来，哎，算算算，找个哪个地缝呢，我会把它钻下去得了，会不会这样子？会吗？哈，这是我觉得这种的态度是这样的人之常情。这像那个约翰福音3:19-20，他这样讲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但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就是如此。作恶的，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且来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有些时候我们身上有一个缺点哈，这个我们家孩子后边小时候被卡破了，他竟然跟我商量说他要花点钱出去植头发把它盖上，我说这个有必要吗？但是有些时候最终他还是去做这个事情了，因为对他来说哇太大个事情了，这是个缺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这么个缺点我们就把它盖上。所以说刚才说的说我们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救光，不愿意去靠近光，因为我们知道照出我们的黑暗来，我们害怕。 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动作是干嘛？躲起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 他违背了神的命令，然后呢他就是躲。当小孩子做坏事情的时候，很明显的明目张胆的，我们有小孩子，你小时候做坏事的时候大张旗鼓说，妈妈我在用你的化妆品在涂抹呢，你会这样做吗？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小孩子通常特别安静的时候啊，就是做坏事的时候，就怕别人揭露啊，就继续做。所以说这个都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我们就是愿意去躲避。那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其实我是有一点的感触，就是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啊，他要跟他的病患建立一个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能够你们猜建立一个什么关系？信任。他必须信任，你必须信任他，你才可以把你的心底里面那些所有东西倒出来。但这个信任，他建立的一个原则是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把自己跟你弄成一个放一个盒子里头。所在盒子里头就说，我跟你有一个，他们就一个条例，这样一个像就是这些人都有个条例规定说，我必须保守你的秘密，当然除非你要自杀，那他一定要报告。其他的你说你我以前做过什么坏事情啊等等，他如果泄密的话，他的 license 他的执照立即被调走，而且他跟你不可能成为朋友，是不允许成为朋友。而且他们就是说建议说，你不要去看你认识的人，因为你将来无法见面，因为一见面我所有的黑暗你都知道，你怎么面对？没法面对。所以说他们这边就是不接触，然后这个世界很没有这个人一样。如果说你这个心理医生跟你的病患要结婚的话，那必须是至少3年还是5年，我不知道，你不准，就是你，因为他也会产生那个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就说我是深有体会，因为我太太她学这个的，她虽然现在没有做这一方面，她做另外的这些的评估之类的，但是我们家那个箱子是两道锁的，我从来不会碰的，她从来，我们也常习惯，就是说我不会去问她要看的事情，她通常也不大会问我说，教会你听着谁家谁家，都不会，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就说因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建立这种的信任关系。所以说我们在小组里面，当你听到说这个，或者说你知道别人的事情，你要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一定要经过他同意。你甚至你的配偶，你都不要随便说 by default 说我的配偶就可以知道，不一定。所以说要这个关系建立起来。那我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花了那么多钱去看一个心理医生，他那么假装。他也不是假如他来保护这个关系，其实得出一个结论来说，这个世界上你要找一个人赤裸敞开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第一个你觉得不安全，第二个对方无法去接受和容忍，原来在我眼中这么一个人原来是这么黑暗，双方都无法去承担。那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说到这一步的话，说神他什么都知道，而且我们要向他交账，在他面前完全赤裸敞开。那按照我们刚才的原则来说的话，我们就逃避神，我们害怕他，因为他是烈火，他是完全圣洁的。下一个的话就是十四节的话，他接着就引入了一个人物，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就是突然就引出来这一个人物，在希腊文这个地方十四节前边说所以，他有个所以，他没有加上去，说所以我们既然有一位这样一个人物，当然我们后面知道结论说你不要害怕，你只管来就好了。那这个人物是谁？ 这个人物特别的定义，第一个，他是名字叫耶稣，他的身份，第一个是神的儿子，第二个是大祭司，第三个他已经升入高天的，而且得了尊荣的大祭司。神的儿子是指什么意思？三位一体的神，第二个位格，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自己，就是这个耶稣，就是前面那个神的道，他知道你所有的东西。就这个人，全人全神，他是神的儿子。那他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大祭司。大祭司在旧约里边，他代表什么？代表百姓，代表赎罪，他代表大祭司一年一次代表整个以色列会众，然后呢进到至圣所去为整个会众去赎罪。就是就这个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同时他代表我，他知道我所有的东西。像大祭司，大祭司啊，我现在这一年做了做一大堆事情，然后呢他就带着满身的这个祭牲的血，然后呢带着我的罪就进到了至圣所向神去赎罪。耶稣就也办同样的事情，他的身份神的儿子，他的另外他是大祭司，他把你身上的所有的罪，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话语，你的行为，他都知道。然后呢你就带着你这些罪作为一个祭司去带你我去赎罪，他第二个身份。那这个赎罪有效没有效呢？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是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而且得完全的荣耀，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安息，那也是我们的安息。所以说就这个大祭司他的身份的话，就使得我们说跟我们这个心思意念，我跟我们所犯的罪是有直接的一个关系。然后呢他已经现在非常有效，那个坐在天上这个如烈火一般的神，众光之父悦纳了他这个献祭。然后他接着对讲到说，啊，你说他知道我的心思意念，他也不一定提供我的感觉，或者说不一定能够代替我。他接着在讲十五节，就这个大祭司啊，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这个地方的确是双重的否定，就是说他一定他绝对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说我现在是生小孩痛，耶稣也没有生过小孩，然后呢我这个他没有这个羞辱，没有，耶稣都可以去体恤，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像那个大祭司一样，大祭司他是个男的，他怎么去体会这个妇女的痛苦呢？但是他就是可以带着些的牺牲的血，然后进到这个至圣所里边去代替百姓去赎这个罪。耶稣也同样，就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他凡事也受过试探，这是跟我们认同。我们就是说，我这个事情他帮不了，这个事情，我这个心思意念，我这些的话都是，就是说这个耶稣不能体会，他能体会，凡事受过试探，但是他接着就是说跟我后边就与我们一样。就跟我们认同，他有这个经历，他有这个理解，他在十字架受的苦，这些都是可以是能够去跟我们能够去认同的。所以说为什么说耶稣他是全神全然的神性，因为他只有全的神性，他的献祭他的代死才有效，他又是全人，全人的话就是跟我们完全的认同，只是没有犯罪，因此那个他的钉痕跟你钉在你我身上是一样的，因为他是一个全然的人，只是没有犯罪，因为再次回到说，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说因为他没有犯罪，是无罪的羔羊，所以我们才可以的罪归在他的身上。 所以说才能满足神公义的这个要求。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话说，神的道对你我了如指掌，什么都知道，但是他主动的做了这一步，然后他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这样认同，那结果呢就是下边第16节，所以我们就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前，唯有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是结论，我们只管，你不要想别的了，就唯一的条件，你就只管，尽管，你就放心的，然后坦然无惧。你说现在还有什么害怕的？他都知道，他也都我们赎罪，然后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那来到审判的宝座前，是不是审判的宝座前？施恩，怎么叫施恩？就是我们不当得的给了我们，然后让我们得什么呢？得连续我们不当得的恩惠，不当得的，然后做随时的帮助。这些的话就是说，按照我们的真正我们的犯罪的话我们的审判是神要审判我们的话，是我们是应该的，神不接纳我们也是应该的，但因着耶稣这样子，然后他就发出了这个伟大的邀请，然后都是恩典，然后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另外一个是随时的帮助，什么叫随时的帮助？是 anytime， 1天24小时，1周7天，然后1年365天，你找哪那么一个人去能够让你随时？我说到这里的话，因为这样这个经节的话说对我其实帮助非常大。我们人哈，有些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接纳自己，有时候也不接纳别人。我以前就是说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曾经心理上出现一个问题，然后甚至于不敢见人，我觉得这个我就太差劲了。甚至于现在不是世界杯嘛，看一下世界杯踢球啊，我会想到说我踢得没他好。你当然踢得没他好了，来，但是就这个事情也使得我很自卑啊，就是找个人的机会去使自己自卑，就是他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很难接纳我自己，所以在人面前总是说我好厉害，你快尊重我一下子吧。但其实你内心里边是可空虚了。我觉得真正对我产生医治的就是这段经节。原来我就是我在那个光景里边，他就是那样子。我头发掉，他就是掉；他变白，就是变白。看起来没有波纹年轻，他就没有波纹年轻。我认了 ，It's me。神知道不知道？神也知道啊，我干嘛要去假装呢？为什么？因为神告诉我，他给我这个邀请说，你只管坦然无惧到我的施恩宝座面前，做连续，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相信诸位哈，你很想找一个知心朋友，你们现在大部分是单身还没有结婚，你知道哦，我将来那个朋友或者将来的这个配偶一定是将来跟我非常非常好，那是你自己想的。你问问结婚的人，你会发现哦，原来什么叫来自火星和水星，你会发现都这么不一样。的确很难接纳，你想让对方说啊，你就接纳我吧，你看我这样 no way， 就挤牙膏，在底下挤和中间挤都不一样，盖头盖背是盖头或者盖脚也是也会出问题，你自己随便盖，愿意盖什么盖什么，等你结婚之后就出问题了。哎，有些要早上洗澡，有时候晚上洗澡，哎，那位就太多太多的不一样了。而且我发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结婚哈，就是通常是两个很极端的人结婚，至少说我跟我太太是，我发现哎，很两个极端的。我后来发现， 波纹跟和静好像 也很不一样啊，一个很理性，一个很感性之类的。我不知道，但是你去看你的爸爸妈妈，你就很相似的人有，但是占多少比例我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东西呢？你在这个世界上要找一个人完全的接纳你是不可能的，甚至于你自己你也不接纳你自己。我要18岁的我，我不要50岁的我。然后我们对孩子的接纳也存在问题，我们要考哈佛的孩子，考其他的那学校的孩子 no， 那不是我儿子。你不要笑，你不觉得现在多少父母就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你会觉得哎呀，就是这个孩子让我丢脸了，就是我不愿提他。为什么你不愿提他？他不是你的孩子吗？因为你不接纳他。其实你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接纳你的人，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千万不要忘了，神照着你的本相接纳他，向你发出这么一大的邀请。他是我们的天父，你的父母没有那么厉害，他有些东西他不能接纳的，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他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对于我们的观念，我们对于我们的标准，我们都有时候没有办法，但是神他发出的邀请，你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我的施恩宝座面前。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到这个，这篇讲到大约在大堂是4年多，接近5年的时候，5年以前讲过这篇。我觉得我为什么今天拿出来，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你找到这个活水的泉源，你找到这一个最好的朋友，你一辈子蒙福。因为婚姻是什么？婚姻绝对不是你找到一个人去真正好一辈子爱你，你要接纳你。婚姻是你要成为他的祝福。你真正使我们高兴的人是谁？真正使我们满足的是谁？耶稣 only， 只有主是你满足。你然后你跟你的配偶或跟你的朋友或者跟你的孩子或者跟你周围的人，你才能成为他们的祝福，他们也成为你的祝福，然后你们可以组建一个很好的 team， 组成一个很好的家庭，很好的婚姻，然后对方永远不会让你去失望。我的意思是说，对方不会伤到你起不来了。如果说我找一个人就一辈子靠着他，一定会出问题，因为他不是神。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向你发出这样的邀请，我也不敢对任何人，包括我的孩子，包括我的配偶，说你只管坦然无惧到我的面前，我不敢，因为他带着他的罪性，那我受不了啊，他会让我失望啊，你敢吗？你也不敢，但是神敢。所以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尽早的抓住这一个，这是你最好的朋友，这样的一个邀请，基于一个什么的基础？第一个，他认识你，他知道你，你在他面前不要隐藏，干嘛要隐藏呢？你隐藏能隐藏得了吗？第二个，你知道他是谁，他能够做什么？然后第三个，他向你发出的邀请，然后做你随时的帮助。我们的心何时转向神，神必转向我们。我就那个所谓的心理的问题，就在那这样的境界使得我完全的释放。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就是说因为我20的原因，我就见了女的长得跟她像的，跟她年龄差不多的，我就紧张的发抖，因为她就是对我伤害太厉害了，以至于扩展到说对所有的女的我见了我都表现不自然。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呢，我就占了一个这个，甚至于我在加州这个做神学生的时候，还偶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就让我特别难受。然后就由于我可能以前讲过，我再允许我再讲一下，因为这个是很真实的，真实的话，我觉得就想感就我觉得就是感动人的，我觉得这是我经历到神。当我出现那种情况的时候呢，我就 特别的想创造一个机会在代代人的面前去证明一下我是正常的人。但是越在那个时候你越紧张，反而在那个时候又出现说这个表情又不自然了，你就回来又紧张，你自己就恨不得捶桌子然后剁手，我就是生气，我这么差劲。真正帮助到我的这样的经节是什么？连神都接纳我了，我凭什么不接纳我自己？那个姐妹她怎么看是她的事情，我的确有问题，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接纳我的病。主啊，我坦然无惧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你来帮助我，我不要再去想用我的办法再去讨好那个姐妹，她怎么看 It's OK, It's me。 也可能这一辈子也就是这样了，主，这一辈子可能就服侍不了了， It's OK, 我在你面前就是顺服。当我这样把这些东西很仔细很认真的把带着情感去写到我的灵修笔记里面的时候，当去看到神对我的拥抱的时候，我的眼泪是哗哗直流。就在你的流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就被医治，你会觉得我接纳 It's OK, It's me。逐渐逐渐就从里边就走出来了，就逐渐觉得这种机会减少，我就感谢神，但还又可能又反复反复又反复 It's OK, It's me。 医治是从接纳开始，医治是从你去接受这个现实开始。当我们有病的时候，我们不承认有病，我们无法得到医治。主，我有病， It's me, 我需要你帮助我，我不需要掩盖，在神在别人面前掩我 It's me。 反而从里边出来的时候，对我的帮助的话说，我经常会说一句话，主啊，你就特别怜悯我，就是我这样的人，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你来。就是说当我遇到困难，我就说对不起弟兄姐妹，是我的错。今天早上我刚刚这个昨天、哦、不是对星期五晚上我带艾加贝克小组的查经，因为我就故意带他们做一个例子，然后今天早上的话令9:15到10:45的时间就带他们如何查经。我觉得我会跟他们讲说我犯的两大错误是什么，我觉得我所说的这些话很坦然，因为我在那个软弱是使得他们说看到一个反面的东西。那会不会说我就是 It's me, 我就不改？ No, 随时的帮助干嘛？我们要靠神的灵要把它改了它呀，我们越来越好啊。我接受说这是我的错误，我两大失败，我没有掌握好时间，没有给你们足够祷告的时间，我又别人问我一个神学的问题，我就忍不住，我是牧师，我又必须把它解决了，它不是那个重点。同样当你在人的面前被神，你知道神接纳你的时候，你是充满了自信，但是你绝对不是 stubborn, 你是固执刚硬，而是说你愿意被神这样的一个被塑造。所以说我们就这个看到说这个神对我们这个邀请。所以说我们到这里的话，我想大家想一想，没有信主的你要不要这个最好的朋友，他其实是照着你的本相接纳你的，你不信主你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你要不要到他面前被他建立起来，成为一个被他所使用的人，成为一个在天国里边是精兵。我们这些信主的，你还有什么东西在神面前不够能够赤露敞开的？你的灵修到底到了一个什么的深度？你的灵修是一种 superficial 的东西啊，还是说你到神面前主，我就赤露敞开，在你面前无所隐藏，我认自己的罪，主你又来随便的来塑造。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工，但是所有的事工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完全取决于你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我们的事工草木和解。我也可以负责任的讲，如果你有服侍神这个基础必须打牢，原因为什么？因为你早晚有一天你会灰心丧气，你早晚有一天你被冤枉，你会觉得你走不下去了。那什么使得你能够 很稳的长远的走下去，就是你跟主的关系，就是你知道神是谁，你是谁，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干旱之年还是炎热的夏季都可以，叶子披青翠，外边的环境有些时候真的是我们比如说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你要服侍神，你要去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的话，你的灵修要到这个程度。第一点，赤裸敞开，不要隐藏，该认罪认罪，该悔改的悔改，接纳自己该接纳自己。当你去接纳自己的时候，你也给别人那个恩典接纳别人。有些时候我跟我的太太我就说得很清楚，就说因为她有些东西我跟我是习惯不太一样，我有时候在讲说以前我们就吵架，我说连神都接纳你，我为什么不接纳你，虽然我看不惯，换句话来说都吵了多少这么多年了，能改了吗？改不了，能改不了干嘛，神都把你许配我做我的太太，你有这样的所谓的在我眼中的毛病，那神不知道吗？神都知道，神你就都接纳了，我敢不接纳你吗？我敢说我再换一个吗？不敢呐。那我就接纳了，那我就鼓励他说，你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做随时的帮助，帮助什么？所谓的帮助就是被修改嘛，被修理嘛。你要去做这一部分，我也去做这一部分 ，right？ 所以我们就对别人有那个恩典。我们跟别人的关系的话，就说就凭我治不了你，你就治不了他。所以就有些时候你就接纳神在掌权，所以很多东西的话都是使得我们在那服侍跟别人的关系啊都是很稳的根基。所以说我们今天没有提到说我们要怎么要去行出律法来等等，为什么？因为你要行出那个果子来，这个你跟水源的关系是很根本的。所以说我现在有点重复啊，应用到我们实际生活里边，你的灵修，你有的灵修必须有神。第一个赤裸敞开，第二个去认罪悔改，你坦然无惧，不要戴任何的面具，然后呢把你的事情都倾诉在神的面前，他是最好的 listener。 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到神面前去祷告寻求，然后再出来。当我们跟别人意见不一样，跟夫妻吵架的时候，或者说你跟你的周围的人有问题的时候，多祷告。所以说我们看到说这个今天的这一个邀请，这是神发出的邀请。那么如果说你要读书的话，像这个心意攻心啊，然后这个里外攻心啊，就是哇掏心掏肺的东西，都是让你去帮助你的，这些书我觉得都是很好，住在基督里边。然后我们就是说在我们迎新啊，包括你说这个做各样的事情啊，我们就是都放在这个挣扎里边，都放在这里头，就说把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我们的服饰都放在里边。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是我们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里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希望大家神发出这样的邀请，你呢不信主的，还没有相信他的，你要不要？我们信他的，我们这一辈子有这一个最好的朋友，那么你就可以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发出这样伟大的一个邀请。主，你虽然知道我们的本相，但是主耶稣你已经得胜，而且作为大祭司能够为我们赎罪，所以你发出这样的邀请，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你的圣恩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我们的心何时转向你，你必转向我们。主，谢谢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你的爱隔绝。主，你这样的一个邀请，这样一个让我们知道你的这样一个应许，我们就抓住你的应许，我们就愿意到你面前。这是我们行事为人一个根基，我们这样的日常生活里边灵修等等，就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到你面前可以赤裸敞开。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姐妹，让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能够实践出来，知道你的心意到底是如何，到底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神。 谢谢你恩待我们，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下一边的话我们有一点时间给 Dora， 然后跟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见证。